我们再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下圣洁无有瑕疵，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，借助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这里意志就是旨意，那我们知道这个旨意呢是指着神永远的旨意，因为这个旨意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，所以这个旨意是神永远的旨意。然后十一节，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，这原是那随己意行作万事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那这个旨意呢，是因为根据神永远的旨意，神就开始行作万事，包括创造宇宙，包括创造人类，包括安排我们的环境。那么这些呢就是神主宰的旨意，这我们昨天说过。然后第五章第15节，你们要谨慎行事，不要像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。这里又提到主的旨意，这里主的旨意呢是指着神道德的旨意，我们昨天说过啊，神道德的旨意，这个是这里如果我们读前后文就很清楚。然后第六章第五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。那这里又提到神的旨意，那不过这个旨意呢乃是特别为做仆人的，所以这个旨意是个人的旨意。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昨天早晨呢，我想我们主要的要求主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印象。讲到神的旨意，我们说的有三方面，但这三方面都包括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。那一方面呢，就是讲到神主宰的旨意；一面呢，讲到神道德的旨意；还有呢，讲到神个人对我们个人的旨意。那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再继续昨天所讲的，因为我们昨天呢，关于神主宰的旨意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看了一些很重要的圣经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再来看关于神道德旨意圣经还有什么地方提到，我想我们稍微读一下啊，盼望大家有一点印象。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第18节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就晓得神的旨意，也能分别是非，也能分别是非。我特别注意哈，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，这个律法特别指着神旧约的话说的，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。我们知道律法特别都是提到关于道德方面的，所以这个旨意特别指着神道德的旨意。那么这个旨意的结果呢，叫我们能够分辨是非。基督徒是要一个会分辨是非的人啊，基督徒不是一个浑浑噩噩的，基督徒不是一个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基督徒应该懂得是非的啊。不过这个是非呢，是从知识，是从生命树来的，不是从知识上的树来的。这是一个地方讲到道德的旨意。然后呢，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18节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那这个也可以包括在神道德的旨意里面。然后呢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3节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 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，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，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。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，乃是弃绝那赐圣灵给你们的神。我想如果有人要问说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，这一节是你很清楚，是这个黑字写在白纸上，清清楚楚，没有转动的影儿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这个当然是道德的旨意。撒谎一定不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犯罪一定不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我想就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，如果一个弟兄一直落在最终不能够自拔，他还在那里讲神的旨意，你知道这个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神的旨意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。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。那特别讲到远避淫行的时候，这里说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灵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那这点非常要紧，特别对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身体需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这就叫做什么？这个就叫做神的旨意。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就问了很多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啊，我们应该怎样做朋友，应该怎样的能够避免一些诱惑，到底怎么样是神的旨意呢？今天世界上的人和基督徒的做法不一样的，我们知道特别是今天这个道德尺度放宽的时候，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放松了。那么他们有一个理论，就是所谓新的道德律，就是只要两个人，只要这个当事两个人他们同意做什么事，什么事都可以做。不，那现在你要清楚了，如果你我是认识神旨意的，神的话很清楚，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，远避淫行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住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就是一点都不放纵他，不培养他，不认他，像那不认识神的人，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，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。所以下面都是讲到关于道德的事，我想这个呢很清楚，是特别讲到道德的旨意，神道德的旨意。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二章，哦对不起，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四节，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父一额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？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？那这一类的旨意呢，也是关乎到那个道德的旨意，是道德旨意。我想其他很多圣经里面很多很多，当然包括十条诫在里面。那也许有的人说这个十条诫我们旧约已经不再遵守了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有的十条诫字句不需要遵守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律法十条诫里面有道德的律法，有礼仪的律法，比方说安息日就是礼仪的律法，所有礼仪的律法都不需要遵守，所有道德的律法到新约仍旧有效，要孝敬父母在旧约仍旧有效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已经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，不错，不在旧约的律法之下，所以今天你不需要守安息日，这是对，这是因为属于礼仪的律法。但是讲到孝敬父母，今天仍旧要遵守的。我们什么时候不孝敬父母，什么时候我们就不在神的旨意中，这一点我想很清楚。我想关于神这个道德的旨意，我想我们就读这么多就可以了。那么关于神道的旨意呢，跟神主宰的旨意有一点的不一样。神主宰的旨意我们说可以知道可以不知道，一直等到神启示给我们，我们才明白啊。还有呢，特别神主宰的旨意常常回过头以后我们才明白，在当时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我们不会知道，等到回过头我们才知道，哦，这个原来是神主宰的旨意。不过关于神道德的旨意呢是完全明白的，神没有到今天 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，那完全在圣经里面。啊，所以我想我们要读一个地方的，就是提摩太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十六章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读者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个就是关于整部道德的律法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到底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怎样道德的标准，这个不是根据世界上的标准，所有的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越过圣经的教训做一个基督徒。比方说圣经里面只要有命令的，我们一越过圣经的命令就不在神的旨意中，非常清楚。所以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呢？神的旨意大原则关于道德的准则都在圣经里面，神到今天没有留下一样暧昧或者不清楚不让我们清楚的。我想这点非常非常要紧，这个是完完全全知道的，那么完全在整本的圣经里面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说是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他所做的一件事居然和圣经是相反的，那一定不是神的旨意。你知道从前有一个姊妹啊，她很认识主，她叫 Hannah Smith。 这位姊妹写了一本很重要的书，就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，这本书应该有中文。你知道这个在这个欧洲啊，有一个很著名的聚会叫开西聚会，那个开西聚会其实就是从这个姊妹，最早是从这个姊妹的影响开始的。那么她特别告诉我们，有一般弟兄姊妹在那追求啊，这个追求就是什么？追求这个寻求神的旨意。那么讲到明白神的旨意啊，他们就讲得非常非常的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班弟兄们就告诉大家说，如果你要明白神的旨意，你就要听里面很微小的声音，当然了也需要有圣经的话。不过呢，这个有的人呢就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完全忽略了圣经，那完全的忽略了圣经，那一面又是引圣经，所以看上去很属灵，看上去这些人很懂得神的旨意。那么这个姊妹她举了这么一个例子。那么你知道啊，这个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姊妹，她大概是个瘸腿的啊，就是有残废，她有一些残废。那么有一个老姊妹，一个贵妇人呢，来访问她，就到她的这个家里来，然后呢，特别到她的这个卧室里面和她谈话。那么然后呢，她就谈完了以后，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贵妇人呢，她就把一堆的钱呢，她不小心，不是故意的，她不小心呢，就把它放在那个梳妆台上，然后呢，这贵妇人就出去了。那这个姊妹，这个所谓残废的姊妹，很爱主，她平常就学习怎样与主交通啊什么。那看了那个钱以后啊，她看了那笔钱以后啊，哎，她马上觉得这个钱呢是主为她预备的。那么你怎么知道是主为他预备的呢？那个时候啊，他里面就有一节的圣经，这节圣经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哥林，你们不要翻了，这个你们可以知道也可以不知道，这个你们千万不要引这个圣经。那么他这个引这个圣经啊，上面有一句话，你看保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所以无论谁啊都不可拿人夸口，然后下面说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，万有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的。所以他觉得啊，这个钱一定是他的，因为这句话临到他里面呢，临到他身上，因为万有全是你的，全是你们的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钱呢就拿去了。拿去了以后呢，他很坦然的呢就放在那个枕头底下。但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后来呢，这个姊妹啊就被开除了。为什么开除呢？偷窃的罪开除了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例子。很多人呢，以为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其实他已经离开了。为什么？他离开了圣经里面所说神的旨意。圣经明明说不可偷窃，这个太清楚了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他好像有一个引导啊，可以叫他离开圣经的原则，这是完全错的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着迷 啊，我想你们要特别知道，特别基督徒经历有许多的危险。我们昨天说过，那个也是个着迷的例子啊，就是一对夫妇，他呢这个孩子得了糖尿病，他应该给他英素林，他不给。他说他们两个在祷告，最后呢说是觉得主有一个引导，说是这个病不需要这个给他英素林。那结果这个孩子就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然后父母啊就在主面前说，那么既然主给了那句话，他那么这样的证明他一定会复活。结果他们祷告了4天要他复活，还是没有复活。那么这个是真的在西方发生真实的故事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，一个很危险，很危险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做个明白神旨意的人，但是不要做个着迷的人啊，一定要平衡才可以。我们等一等要讲到要听从微小的声音，但是不是光听从微小的声音就够了，因为里面圣灵如果是出圣灵的，绝对不会跟圣经冲突的。只要跟圣经冲突的，我可以保证这个人一定不在神的旨意之内，一定在神的旨意之外。那么尤其年轻弟兄姊妹，你们从小这一点一定要学会啊，从小一定要学会，只要什么事是违反圣经里面的教训的，你可以确定他一定不是在神的旨意，因为神道德的旨意通通在圣经里啊。那么圣灵绝对不可能给你一个感觉超乎圣经之外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啊！因为神，这个圣灵是只是圣灵，完全是荣耀基督的，他绝对不会在基督之外，在神之外还给我们什么特别的引导，不会的。啊、那么当然，圣经是给我们原则，圣灵呢是给我们细节的引导，细则，但那个细则呢是完全符合原则，凡是和原则符合不来的，一定不是神的旨意，这个再清楚不过了，连谈都不要谈。啊，所以我想这个为什么我这次觉得我们需要把神的旨意弄清楚，有神主宰的旨意，有神道德的旨意、啊、那么然后呢，根据这个神主宰的旨意，根据神道德的旨意，那么现在呢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就有他个人的旨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来看，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三方面啊，比方说如果你是做仆人的话，那你要怎么来做仆人呢？现在神有一个旨意，那么你服侍的时候就好像服侍基督一样，这样你就遵循了神的旨意。所以你服侍一个弟兄，服侍一个主人，就好像服侍主一样。那么这个什么，这个就是告诉你做仆人应该怎样做仆人。那么当然这句话呢不是对做主人说的，所以对主人不能够要求。你知道难处难在什么地方？难在今天呢，教会发或者神的儿女发生很大的难处在哪里呢？比方说，这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：“你们做父母的不可以惹儿女的气。”有这句话，对不对？那这句话呢，是神对做父母讲的，不是对儿女讲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等到父母惹了儿女的气，这个儿女就引这句圣经告诉爸爸妈妈：“那圣经说你不可以惹我们的气的。”那这个话就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句话不是对你说的。当神对父母说的时候是儿女不要听，当神对儿女们说的时候父母不要听。那对神对儿女们怎么说？说你们要孝敬父母，然后呢在世长寿，这是唯一带应许的诫命。有一个命令啊，很多的命令没有应许加在上面，有一个命令是有应许加在上面，就是神答应你，如果遵守了，神答应你做什么事。那这个诫命什么？这个诫命是唯一圣经里唯一的诫命，就是孝敬父母。那么现在我们常常说这个人怎么样会长寿啊？那么你觉得长寿吗？这个也不要吃，那个也不要吃，或者吃人参，你知道这个不是长寿的秘诀。圣经明明告诉我，别的我不知道，有一个秘诀我知道，圣经说是一个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？孝敬父母。那么孝敬父母就会再世长寿，那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啊！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，你不要说一个基础属灵到一个地步可以不孝敬父母了，没有，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是不可能。你怎么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就是一个叛逆的人，一个叛逆的人，一个叛逆性格的人，怎么能在顺服神旨意这个事上学得好功课，学不好的啊！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。但是呢，当神对儿女们说你们要孝敬父母再世长寿，这个话是给儿女们听的，不是给父母们听的。 所以父母呢不能根据这个来要求他的儿女，不能，因为这个话是给儿女们听的。所以如果有一天儿女们不孝了，儿女们也不怎样，你只能够从主那里接过十字架来，你不能要求他们说，哦，为什么你们不孝顺，你们完全离开，这个不是神，不是对我们说，因为这是非常个人的旨意，这一点要很清楚。那么有一天如果你们进到家庭里面，等到你们结了婚以后，你们会发现也有这个困难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那这句话对谁说的？对丈夫说的，太太们不要听。但是很多的时候呢，先生没有听见，太太都听见了，所以到时候呢，你应该要爱我，这明明圣经里的话，没有，这个话不是对你说的。翻过来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很稀奇啊，圣经从来没有要求妻子爱丈夫，因为这个爱是本能的，这个不需要教的。但是妻子最难在什么呢？妻子最难的不是爱，妻子最难的是不顺服。所以主才需要一个命令说，你们要顺服丈夫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很多做丈夫的，到时候太太不听话或者不顺着他意思，他就拿大帽子压了。那到底我们家里谁是头啊？到底谁是做全的？那这个时候呢，证明这个人已经不让基督来做权柄。你知道一个做丈夫的人能够有权柄，因为他已经服在他更大的丈夫，就是基督的权下，他才能够做丈夫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这个都是随神对于个人的旨意，那别人都不能听。所以你做仆人的，你要怎么服侍呢？你要服侍你的主人，就像服侍我们的主一样。但是这个主人不能有这个要求的啊。所以我们说这个旨意是什么？这个旨意呢，是神对个人的旨意。那我想这一次啊，我们在这里的目的，到底他有个什么特别的旨意？这是我们关心的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关心我们的前途，比方说将来关心我们的一生啊。那么，比方说，我到底怎么样能够活在地上活得长一点？我不愿意很早就离开这个世界，我希望能服侍的主更久一点。那么，因为什么？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对我们是怎样的。那么等一等，你就会发现神对个人是有他的旨意，不是没有。那么还有呢，将来我们等到要选择对象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人是属乎神的旨意？那这里百家姓很多，有姓王的、姓罗的、姓陈的、姓李的、姓张的。那么这么多的姓，你说到底哪一个有一天呢是神这个赐给我们的？那么这个呢就是需要明白。那么你不要说只要姓张姓李姓欧阳都可以服，你会发现这个很有分别。我们这里有两个大圈圈，有的姓是在大圈圈的外面，有的姓在两个圈圈的中间，有的姓在里面圈圈的里面。那这个就是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。那么这个我们就会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这点呢我需要给大家一点的概念。那么讲到神个人的旨意呢，我想除了圣经之外，我们需要提起四个点来，就是帮助弟兄姊妹记得。神对于个神呢，这个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特别的旨意？这点非常要紧啊！我相信这个我需要稍微，就是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，这个我想我们要清楚。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看为什么神对每个人都有他旨意。我们先从推理的角度啊，因为从圣经我们知道神是有次序的神，神是有计划的神，所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他的计划。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你有没有看见？你看很奇怪，我们脸上只有五样东西，没有几样东西，是不是？你看董董脸上的东西啊，跟这个于小妹脸上的东西差不多，不，于小妹脸上多了几眼镜就是了，但是其他都差不多。但是很奇怪，就那么几样东西啊，排来排去啊，两个人就是不大一样，连双胞胎都不是太一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证明说神把每一个人造的都是非常特别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卑的。那么有的人呢，说是为什么神呢特别造了我这个特别小号，就是说这个个子特别小或者特别矮。那你不要忘记，就是特别的，神特别恩待你。
那么有的时候怎么搞神给我这个造一个人高马大？那尤其是姊妹们呢、啊，有的时候那这个外国人人高马大是很平常，但是姊妹一人高马大好像就很紧张了，就非常紧张。你知道这是很特别的，因为神在你的身上有特别，是特别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代替另外一个人，这是非常非常不一样啊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昨天晚上你们如果去参加传福音就知道很有意思啊。有一个弟兄，他是这哥伦比亚大学的电机系的教授，他呢昨天晚上传福音，他举了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啊。他说啊，你只要比较神所创造最好的跟人所创造最好来比一比就好了。那神所创造最好的什么呢？就是人。那么人呢，今天能创造最好的东西就是电脑。那他说这个电脑跟人呢有点不同，在什么地方呢？他说电脑啊，每一个电脑啊都是讲逻辑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给他写了程式以后，他完全照着你的逻辑，照着你道理，一步一步把你推出来。所以每一部电脑啊都是讲理的，都是讲理的。但是呢，只有人呢是不讲理的。你看，只有人会不讲理，东西不会。你这个电脑是绝对讲理的，只有人是不讲理。那么我们弟兄很幽默啊，他说，但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讲理。他说呢，如果你结了婚以后啊，你到底讲不讲理，你只要问你太太就晓得了。你问你太太就知道你讲不讲理，或者呢你太太问你先生就知道是讲不讲理。那为什么这个太太会觉得先生不讲理？为什么先生会觉得太太不讲理呢？就是啊，我有我的理由，先生有他的理由，我觉得他的理由根本不是理由，我觉得他的理由根本就乱说。那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两个人不同的，你看到没有？那你今天去买电脑的话，每一部电脑都是讲理的，但是人所以是人呢，就是因为人是不讲理的。人是不讲理，因为每个人有他的特点嘛。所以呢，你知道说这样就证明什么？证明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决定。所以千万不要自卑啊！不要为什么这个我的头，为什么这个我长得特别矮，或者为什么长得特别高，或者为什么我是单眼皮的，或者是双眼皮？那有的人一定要把单眼皮画成双眼皮，那这其实是不必啊。这其实是多余的。那么还有呢，有的人一定要把鼻子啊，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用那个什么东西夹一夹，那么叫他这个鼻子会长得高一点。那么这个也是不需要，你再塌鼻子也是神的旨意，也是神的旨意啊。所以你不要要满意于神对于我们神，你要相信神所给我们是最好的。那这样你就会做个快乐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有很多人不快乐？那很多人不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满意神给他的。但是你叫神给每一个人的都是最好的啊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有的人呢，哎呀，他说我希望能够做华盛顿第二，或者我要做牛顿第二，那其实你都误会了神的旨意，晓得吗？比方说林仲辉，那他呢，他不要说哎，我要林仲辉，他不要说是我要做个什么国父第二，或者要做什么第二，不。你知道他的神给他最好的旨意，他要做林仲辉第一，不是第二。那我们今天都喜欢模仿别人，我们以为说啊，神给他的旨意总是好的，不要这样说啊，不要这样说。所以我们要相信，所以这个就证明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他的旨意。那不止如此，不止神是有计划的，神是有智慧的，而且呢，我们如果读圣经知道，神也是我们的君王。那君王对他的百姓，一定有他的旨意。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神是我们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所以牧者呢，一定会看顾，会照顾群羊。还有圣经最重要的，我们每次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，你要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他是我们的父。讲到旨意的时候，神的旨意最重要，要记得他是父的旨意。父亲对儿女一定有旨意的。父亲母亲可能没有受过多少的教育，但是呢，他们辛辛苦苦积攒钱，希望有一天他的儿女比他更好。他希望有一天他儿女的书比他读得更多。如果有一天他的儿女比他更行，青出于蓝胜于蓝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不会嫉妒他的儿女。你知道天下父母心都是这样。所以如果你明白说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父，我相信你整个的想法就不一样。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有一次啊，当他被冤枉受，就是被弃绝，特别在加百农被弃绝，他传福音没有人要听， 这个行了许多神迹没有结果。你想我们今天呢行神迹行不动，对不对？你今天试试看，你今天你能不能把水变成酒？不会，所以也没有人要信。但主耶稣能够把水变成酒，人还是不信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在人这主耶稣最难过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？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”那如果你认识神的旨意，你就会说：“父啊，是的。”你不会说：“父啊，不。”你知道很多时候一个事情不大很高开心的事情临到你，你马上就说：“为什么是我？”啊，你马上就说 ：“No No No， 不好不好，求神能高抬贵手，不要。”你记得那个彼得就这样，你知道谁对主最敢说不啊 ？No， 彼得，你去读《使徒行传》，有一次彼得对主就说 No， 他说不。你知道我们这个性格就是这样，对主常常说 No 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我们明白那是父的旨意，我们就会常常说是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从前有一个。这个有一个贵妇啊，有一个贵妇，她跑到一个孤儿院去。那个孤儿院里面有几个孤儿是瘸腿的，啊，就是瘸腿，就是这个身体有残废的。那么那个孤儿院那个贵妇呢，她这个是一个很反对神的，不过她爱心很大，她要把钱，她到孤儿院去，希望把钱捐给这些孤儿。然后呢，他临走的时候，他把钱给了他们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那么临走的时候，他就回去，就要走的，他就问了一问，他说：“如果宇宙中有神的话，为什么你们有人呢是没有父母的，好像找不到自己的父母？如果为这样的话，为什么你们有人呢，这个腿又不大好的？”哎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个人就举手，他是个瘸腿的，啊，然后呢？他说我知道为什么，他说我知道，他说如果神爱你们的话，为什么这个事会发生？他说我知道为什么。结果呢，他这个人一面是瘸腿，一面呢他这个有一点的聋，不过呢他眼睛还是会写，所以呢他就爬他就很费力气就爬到黑板上面，他就写了几个字，他是个瘸腿的，那几个字什么呢？就是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所以呢，他认识神对他有这样一个美意。所以你千万不要不满意神所给你的。你要说为什么别人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别人都有一个好的父母。你知道人都是羡慕别人有好父母，他从来不知道他在福中不知福啊，他给神给他的父母是最好的，他不知道。那很多做丈夫的都觉得别的太太很好，所以这才为什么出了很多的事情，就这样。你要知道是神给你的太太，神给你的丈夫，神给你的父母，神给你的儿女是最好的，你要为这个来感谢主。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清楚，因为神不光是我们的王，神是我们的牧人，神也是我们的父。所以这个从推理我们就可以相信神对我们一定有个人的旨意，这是一个角度。第二个角度呢，就是从我们的经历上。那么这个经历呢很清楚，经历就特别是当我们来到聚会，教会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听很多人做见证，哎，我们看见神怎样带领这个弟兄，怎样带领那个姊妹。那么你读属灵传记的时候，你看见哎，神在马丁路德身上，你看他的故事，神怎样带领他。你读威斯理约翰，你看见神怎样的带领他，有个人的旨意。你读到这个戴德生，你知道他怎样神给他他怎样带领他啊，给他神怎样把他带到这个这个中国去，把福音送给我们这么多人。所以你知道他有一次能够祷告说，他跪在那个中国大地图前面，他说：“神啊，我如果有1000磅1000英镑，每一磅都是为中国；如果我有1000条命，每一条命都是为中国。”所以后来他果然他就到了中国，把福音送到那个中国大陆。那么今天我们这些人能够蒙恩的，就很多人多多少少可能就是受了他的影响啊。所以我们如果读属灵的传记啊，或者读尼托森利用传记，我们就看见哎，的的确确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。那么这是第二点我们可以看得清楚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从圣经中的榜样，我想我们也能够清楚啊，也能清楚这个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原来有个人的旨意的。那么最清楚的一个榜样就是我们的主的榜样。你知道我们的主他说我来了， 你赐给我一个，你给我一个身体，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我们的主本来没有身体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呢，神借着玛利亚给了他一个身体。他为什么有这个身体呢？他说你给了我身体，我来了是要遵行你的旨意。那我们的主一到地上就是遵行神的旨意，所以你看他最痛苦的时候他能说，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被实现。他不只看见神的旨意，他觉得神的旨意是可爱的，是美丽的。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为什么是我，你说这个是怎么好像倒霉，怎么刚好发生在我，怎么这么多人都不气喘，就是我一个人气喘。你好像觉得中了头彩了，你觉得神为什么这样？但你试试看呢，如果你中了头彩啊，你或者中了这个什么，你忽然间有人给你100万，你会不会说，哎，为什么是我？你都不会这样，为什么是我？对不对？你觉得这个好像应该是的，但是呢，你会看见是神优待我们啊，这点我想很要紧。那么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很清楚啊，我们的主他说，我不是寻求我自己的意思，我乃是寻求父神的意思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不照着他自己的意思，他在克西马尼园里面他说，父啊，若是可行叫这杯离开我，但是不要照着我的意思。他有意思不是没有意思，而且就是主的意思，最好这个杯离开，这个杯就指着钉十字架来说的。这不表示说我们的主从心里喜欢十字架，不。所以你们不要忘记，神的旨意并不表示你一定喜欢不喜欢的。十字架就是主自己来说他不喜欢，所以他说，若是可行叫这杯撤去，但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着你的意思。所以你看他清楚了以后，哎，原来那个杯主一定要他喝。所以后来呢，你知道这个彼得啊，彼得后来不是在克西马尼园就拔起刀来，就把主耶稣，就把那个什么一个仆人的右耳砍了一刀。这个彼得没有学中国功夫了，其实按理来讲照着他这个刀举起来应该砍这个那个人的左耳朵，你知道。但那个时候彼得主要是要想砍他的脑袋，他因为这个笔画不对啊，就是说他这个，所以一下砍应该左边的砍到右边去了啊。但是呢，主就告诉他说，你收刀入鞘吧，不要动刀，我父所给我那个杯我岂可不喝。他明白是神的旨意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很坚定就上十字架。我想我们基督徒能够勇敢，不是因为我们勇敢，是因为我们明白是神的旨意，明白那是父神所给我们的杯。所以主耶稣身上是很清楚啊。那第二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保罗，你看保罗也是这样，保罗一生都是遵行神旨意的，你看见没有？保罗他这个一在大马色路上一遇见主，第一句话问说你是谁，第二句话然后就问说我应当做什么。他要遵行神的旨意，他为着遵行神的。那么还有呢，他也是个寻求神旨意的人，你知道他的意向，他的这个意向很大，他实在是一个很有看见很有亮光的人，但是他怕他自己太高太骄傲了，结果圣灵呢就把一根刺放在他身上。他有一个病，这个病神没有医治他，那他为了这个身体的疾病就向主祷告，那是一根刺，三次求主挪开这根刺，结果呢主没有答应，主说呢，我要叫我的恩典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知道了以后，他就接受了那根刺，就接受了啊。所以你们不要弄错了哈，以为说呢，只要一个基督徒是爱主的基督徒，那么他的病一定是好的。有的病主根本没有医治的，保罗的病主就没有医治。你不要说保罗大概没有到祷告山去跑一趟，不是，保罗跑到祷告山也没有用，因为主给他，主告诉他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。那提摩太也是这样，提摩太有胃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保罗就叫他要喝一点的酒。那么你们千万不要随便喝酒拿这个来做例子。有的人说，哎，我喝的是提摩太酒。不可以啊！那么这个提摩太可以喝酒，你不可以喝酒啊，这一点很要紧，因为提摩太有胃病，你没有胃病啊。所以这个提摩太的胃病主也没有医治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主有他的美，所以有的病主医治，有的病主没有医治，这一点你们不要弄错了。以为主不医治就是主不与我们同在，或者圣灵不充满我们，不要这样说啊。所以你知道这是神对保罗有他特别的旨意。那么当然了，神对保罗的特别的旨意，那保罗呢一生是单身的，那这是对他特别的旨意。那有的人要学保罗学不像， 啊，他有一个弟兄，他说他有一个弟兄，他讲，他说他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因为他学搭配，搭配就是一生不结婚的。那搭配有道理，因为搭配神给他特别的恩典。那么有的人就不能根据这个，因为神对每一个人的旨意都不一样。那么新约是如此，旧约我觉得讲到神的旨意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约瑟，对不对？你看约瑟十七岁就给卖了，啊，约瑟呢十七岁就给卖了。约瑟他爸爸最喜欢他了，十七岁就穿了彩衣，结果呢他哥哥们气他气得不得，因为他做了个梦啊，有一天呢这个大家都要向他下拜，那么这个哥哥非常嫉妒他，所以远远看见他就说啊那个做梦的人来了，他就叫他做梦。后来呢哥哥们就把他害了，就把他卖掉，然后呢弄了野兽的衣服呢沾了血，就告诉骗他爸爸说这个约瑟被野兽撕碎了，然后就被他卖到就埃及，卖到埃及呢，结果你知道，奇怪啊，这个卖到埃及以后呢，结果他就在一个人的家里面，结果那个家的女主人呢，就一直要诱惑他，引诱他犯罪，结果他怎么样都不肯犯罪，后来呢，就反而被陷害，他就被下到这个地牢里面，就被下到这个监牢里面。然后呢，他就替别人解梦，解了半天的别人就忘记他了，根本就忘记了。所以呢，他一面呢被忘记，一面被出卖，一面被弃绝，而且被列在罪犯之中。那么，而那个一个是九正，一个善长，那么一个呢是就得救了，一个人后来就被救出，一个后来就被砍头了。所以他是没有罪，但是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但是后来很感谢主啊，就是他经过了好多的苦难以后，到了三十岁，神就把他放在宰位宰相的位置上，那就是埃及呢，他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那么约瑟这个时候算是成功了，也算是神把他高高的放在那个位置上。所以后来呢，你都知道他怎么样的和他的兄弟相认啊，那么他爸爸怎么样把爸爸也接到这个埃及一同享受那个荣华。那么等到他爸爸去世了以后呢，你知道这个哥哥们呢就害怕起来了，因为哥哥们以为说这个爸爸还在啊，所以呢这个约瑟完全看在爸爸的面上啊对待他们好，所以呢他们呢就这个爸爸一死了以后，他们就求情向约瑟求情，结果约瑟就哭了。约瑟是很喜欢哭，但你不要忘记约瑟不是矫情而哭，约瑟是个很有感情的，因为他受了神很多的带领，受了神很多的工作，所以呢他这个人呢是灵是破碎的人，他很容易哭。那为什么这次哭呢？因为他的哥哥们冤枉他了，他以为说他们是以小人心度君子，以为说呢他如果爸爸过去了，现在他这个兄弟他的约瑟就要欺负他的哥哥，不会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约瑟说了什么话呢？约瑟就安慰他们啊，你知道他哥哥们呢，这个哥哥们呢为着要希望这个，你知道他哥哥们呢为着约瑟能够对他们好，什么话都说。所以你有的人呢这个脸皮啊根本厚到一个地步，什么话都可以讲。那他们怎么讲呢？他说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做你们奴隶都可以，只要能够让，意思就是只要让我能够有一口饭吃，只要让我，你不要杀我们就可以，什么话都可以说。所以约瑟就哭了。那就在这个时候约瑟就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下面有一句很重要啊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今天我们如果被人弃绝，我们如果被人出卖，我们如果被人那个的话，哦，那我们一定气得不得了，我们一定把这个人气得记得清清楚楚。你们的意思就要害我，你们是我的敌人。但是约瑟不是，约瑟他不是想到说他的哥哥们要害他，要谋害他，要欺负他，要出卖他，他不是，他说神的意思是好的。哦，原来这件事情背后乃是有神的旨意，这一点呢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他说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因为如果不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的话，那我不会做宰相。那今天呢，当全地有饥荒的时候，我们全家就没有命了。但是现在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救了全家的命，而且呢有很多的粮仓可以打开，全天下的人就可以得到生命，就可以得到供应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约瑟实在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榜样。他没有光看见弟兄姊妹怎样欺负他，
他想说神的意思是好的，所以呢能成就今日的光景。那个光景什么光景？就是约瑟变成一个很丰富的人。你看见说果然他的梦是对的，他哥哥们要在他面前下拜，对不对？一点都没有错。现在谁更大呢？约瑟更大，约瑟比他们都小，但是约瑟是个很丰富很丰富的。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圣经里面榜样再清楚不过，圣经里面榜样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这每一个人神对他都有旨意。虽然约瑟被卖了，但是我们知道约瑟也有神的旨意。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你再看圣经的榜样多得很了。那这就是儿童班教材里面很丰富的原因。那像摩西了，像约书亚了，像大卫了，以利亚了，路德了，以赛亚了，耶利米了，以西结了，但以理了，还有施洗约翰了等等。你看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，证明神在他们身上怎样有一些的旨意。那比方说哈拿不生孩子的，就后来他怎样能够有孩子等等啊。那么这些呢都是很好的榜样，证明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他的旨意。好，那么现在我们从三个角度不同来看他。第一个角度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什么角度？于小梅还记得吗？第一个什么角度？推理，对不对？推理角。第二个呢？经历。第三呢？圣经中的榜样。那第四呢？圣经中的铭文。铭文就是制作这个白纸写黑纸，清清楚楚讲的。那现在呢我们把那个几个地方稍微读一下就好了。哥罗西书，我们读旧约新约的哥罗西书。我觉得你们昨天那个游戏是很好的啊，就是你们应该很快的就可以把圣经啊能够翻出来。还有昨天于师母对你们太好了，如果我要考你们的话呢，我要给你们一个题目，就是马太福音29章19节啊，所以你根本翻都不要翻，根本就没有这章，对不对？或者马可福音，或者马可福音17章2节有没有啊？没有的啊。所以，但你们要练习翻，我这个一定很要紧啊，要会翻啊，要翻得快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哥罗西书第1章。第9节，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。下面注意了哈，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，凡事蒙他越喜悦，以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渐渐多知道神。啊，这个旨意是什么？个人的旨意。这个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的结果是什么？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。啊，你看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旨意了。啊，我们行事为人要对得其主，那我们怎么知道？我们怎么做儿女？我们做儿女要对得其主，做丈夫要对得其主，做妻子要对得其主。那么在选择婚姻的这件事上要对得起主。你知道很多做儿女的，特别是做女儿，有的时候就为做爱情啊，就跑掉了，就叫伤父母的心，对不起爸爸妈妈。那么很多基督徒在婚姻事上也是对不起主的，很稀奇。所以这个需要怎么样？需要满心知道神的旨意。那这句话太重要了，我盼望你们能够记得啊，不是一点点，那是满心。所以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，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其主，凡事蒙他喜悦。你能不能说凡事蒙他喜悦？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，基督徒要在善事上结果子啊。所以做儿女要有很多的善事啊，这个善事上结果子。那么这个什么果子呢？就是平常妈妈叫你去买蛋你不肯，就叫你这个跑马路上买一点，你说这个路上有狮子你不要去。那么好了，如果有一天呢，你为着你知道主对你的旨意，很稀奇，这个妈妈叫你你就去了，这个妈妈会觉得很惊讶啊，非常非常惊讶，因为证明说主在你身上做了一些工作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旨意是对着每一个人的啊。那么没有做父母的，父母可以讲两句，但是有用没有用？没有用。这个一定要主在每一个人身上，自己这样做才行啊。所以我盼望你们这个能够背过来最好。我这次给你们的几节圣经都是很重要的啊，希望一生能够够我们大家使用的。 好，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思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么这个旨意呢，当然也是对我们个人的旨意来说的、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查验何为，就是说你能够明白到底什么是神的旨意。好，我们再来看这个箴言，旧约箴言第三章，箴言第三章，这些圣经你们都要背过来哈，我希望你们如果可能的话把它背过来。箴言第三章五节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第六节下面说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一切的事你要认定他，然后呢他要指引你的路，在每一件事情上主会给你一条路的。要一切的事情上，婚姻的事情上，考试的事情上，你说考试，你说我不会，可以不可以？可以的。不过当然神不会给你作弊啊，神会给你智慧，叫你想起你所念过的书，这一点非常要紧。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。然后以赛亚书第三十章，以赛亚书三十章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哈，三章二十节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我们到底向左或者向右，但是后边有一个声音他告诉我们，是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每一件事情呢，神都给我们一条这个正的路，不偏左也不偏右啊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你或向左或向右，这表示你不是你不动哈、你动了，你向左了也向右，然后听见后面说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。所以这个也就是神对我们个人所有的旨意。好，诗篇三十二篇，诗篇三十二篇第八节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下面神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然后呢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定睛在原文的意思，他用眼睛来劝诫你，神是用眼睛。那这个表示这个引导是一个很敏锐，很这个很细腻的引导，它是由于神是用眼睛来对我们说话。你知道人的眼睛会说话，你们晓得吗？于小妹，你晓得人的眼睛会说话啊？有的时候呢，这个你有的时候呢，你只要跟你姐姐用眼睛这个对两下，那你们就已经把一些话告诉你姐姐，你爸爸妈妈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眼睛很重要的，眼睛说很多很多的话。那神对我们说话是什么？是用眼睛来对我们说话。那这个就证明了神要给我们一个引导，而且呢，这个引导能够告诉我们当行的路。所以现在要紧是我们要看眼睛，看神的眼睛。那你怎么看到神的眼睛？你这个人应该常常活在神面前，才能看见他的眼睛。那么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。你知道这个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圣经里面有时候讲到，这个仆使女啊要看那个主母的手，要眼睛要看主母的手。古时候一个大的一个大户人家，这个如果请了很多佣人，那个佣人好的佣人不要这个主人告诉他做这个做那个，不需要，看他的手就可以，看他的手就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一个主人的眼睛多半是看这个主母的手，那么这样他就可以受引导，知道应该做这件事，应该做那件事。所以这个引导呢，是一个很细腻的引导，主是用眼睛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的。然后下面呢，有的人呢主用了眼睛他还是听不懂，或者故意听不懂，有没有？我想有的。有的时候这个孩子这个不听话，这个坐立不安，这个爸爸已经给他眼色看了，他还是不听。那不听怎么办呢？下面第九节，不可像无知的骡马用绝环配头，这应该念配子啊， 配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宣誓。那现在这个马罗马他也要跑他自己的路，他也跑，那你怎么样能够叫他顺服呢？你要给他加上绝环，加上配头勒住他就可以。那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啊，神用眼睛说话我们不听，结果呢神就用苦难给我们一点，我们吃了一点苦头了啊，现在我们懂得，这叫什么？这就让神给我们绝环跟配头勒住我们。你是不是？你试试看。有的时候神告诉你说，这个人你不要和他来，这个人呢不是主的旨意，你说我不相信，你拒绝他，两个眼睛特别大，你喜欢他，好，你不听可以，你真的和他来往以后呢，哎，结果你就吃香蕉皮了，啊，吃香蕉皮意思是苦的意思，啊，那慢慢你这个人呢就没有喜乐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才明白，哦，原来这是神的旨意，神不要我这件事情能够成功。那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就是用绝环配头勒住他，否则就不能寻死。那这里证明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旨意，不过现在有两个方法，你要神用眼睛对我们说话呢，还是喜欢神用绝环跟配头来勒住我们？我们这个人像野马一样勒不住的，有的时候神要用配头来把我们勒住。那么这个就是有的时候神用一些苦难啊，神用一些责打，那么这样我们才醒过来。有的人呢走了很长的路才明白一点神的旨意，但是一个顺服的人他就不，他能够接受主眼睛的引导。好，我想啊，我们今天早上就说这么多，有没有讲完呢？当然没有讲完啊，是开个头就是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如果有时间，我们再继续讲到关于神的旨意，好不好？我想我们有一点祷告，主啊，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，在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身上做奇妙的工作，但愿他们趁着年幼，用着从你的话里面得着激励，得着勉励，让他们从小就能够走在你的正路，在凡事上你引导他们，用眼睛来引导他们。主，我们欢喜快乐，因为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同读你自己的话，好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再次得着栽培。听我们祷告，靠着基督可爱的名，阿们。